好孤独，觉得没有人懂我怎么办？我先跟你说一个预言，有一位圣人叫南德夫，他对维塔尔神非常虔诚。虔诚到什么程度呢？他可以亲眼看到神，神甚至会跟他说话，陪他玩耍。南德夫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幸运的人了。有神亲自作伴，这还不够吗？可是有一天，神告诉他，你还是一块没烤熟的泥土，你必须去找一位老上师。南德夫听了很惊讶，但还是去了。他在一座破庙里找到那位老上师，结果老上师竟然把脚踩在神圣的湿婆灵茄上面睡觉。南德夫觉得这太不敬了，请老上师把脚移开。老上师懒洋洋地说，好，那你帮我把脚移到没有灵茄的地方吧。结果南德夫不管把脚移到哪里，那个地方就冒出一座新的灵茄，到处都是。南德夫实在没办法了，只好把老上师的脚放在自己头上。就在那一瞬间，他恍然大悟。你知道为什么我先说这个预言吗？因为南德夫的问题跟你的一样，他一直在向外找同伴，他找到了最好的同伴，神本身。可是连那个都不是最终的陪伴，因为只要有你和另一个存在，不管那个存在是朋友、上师还是神，就还是两个。两个就意味着他有可能出现，也有可能消失，可以靠近，也可以远离。真正不会离开你的同伴，不是你身旁的任何一个客体，而是你自己。好，现在有一个问题，你觉得孤独，对吧？身边的人在忙着赚钱、追剧、聊八卦。你想聊的是我到底是谁？你想找一个真的听得懂的人，可是一个都没有。拉玛那尊者听到你说这番话，他不会安慰你没关系，你会找到同伴的。他会问你一个更根本的问题。尊者说，孤独是在人的心智之中。你想想，一个人带着满脑子的烦恼和焦虑，跑到深山里的山洞，他真的独处了吗？没有。尊者说，只要你跟心智作伴，也就是跟那个喋喋不休的小我在一起，你在哪里，哪里就是拥挤的地方。那个山洞里挤满了恐惧、期待、各种念头，比菜市场还吵。反过来，如果一个人的心智已经安静了，他站在车水马龙的街头，内在也是完美的独处。所以孤独不在你身边有几个人，孤独在你的心智安不安静。然后尊者说了一句更深的话，个人始终是孤独的，他的任务是在内在找到那份独一，而不是在外面寻求那份独一。初听你会觉得好残酷，对吧？我已经够孤独了，你还说我始终是孤独的。可是你仔细听，尊者说的不是那种让你痛苦的孤独，他说的是独一。你的本性是独一的，真我只有一个，没有第二个东西跟真我并排，也不需要，因为真我是完整的。你觉得孤独，是因为你觉得我是一个分离的个体，是这个世界里的一小片。一小片当然会觉得缺少什么，对吧？可是如果你发现你不是一小片，你就是全部呢，那就根本找不到一个不是你的东西来陪你了。这才是孤独感真正的意思。孤独不是因为你缺少什么，是因为你误以为自己不完整。深睡里小我不在，你完全不孤独。孤独不是你的本性，它只是小我这个念头的副产品。 好，现在让我们重新定义一个词。你应该听过萨桑，就是共修的意思。大部分人以为萨桑就是一群人聚在一起冥想、念经、讨论。可是尊者把这个词的定义整个翻了过来。萨桑的萨是真实，就是真我。桑是结交、陪伴。所以萨桑的意思是与真实结交，与真我同在，不是与一群人同在。尊者说了一句让人停住的话，没有人能脱离自己的真我而存在。那么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人是真正远离共修的。你想想看，你以为你缺少共修，可是尊者说，你从来没有离开过共修，因为真我一直在你之中，你不可能跟他分开。那如果你碰到修行上的疑问呢？身边没有人可以讨论，搞不懂什么是真我，搞不懂念头为什么一直来，好像非得有人帮你厘清不可。尊者说，所有的疑问都应该在自己内心解决，再多的言语也无法带来真正的满足。你有没有过这种经验？你问了一个问题，得到了答案，安心了两天，然后心智又冒出一个新问题，解决了这个，又来了那个，永远没完。因为问题不在你不够了解，问题在有一个提问者一直在那里。不过这不代表你要完全切断所有交流。尊者建议持续阅读证悟者留下的话语和书籍，本身就是极佳的共修。当你读尊者的书，你不只是在读文字，你是在跟一位智者同在，他的话语会在不知不觉中削弱那个想向外跑的习气。你觉得没人懂你的时候，去读尊者的书，那是最纯粹的陪伴。而且你知道吗？你身边没有人可以讨论修行，你觉得这是缺陷。可是也许恰恰相反，如果你身边有一群人可以聊灵性话题，你很可能把时间都花在讨论上，而不是真正的向内看。尊者对那些打着共修名义的聚会态度很直接，他说，除非讨论能促使你向内寻求真我，否则所有的讨论都是毫无利润的。现在你没人可聊，你只能面对自己。孤独逼着你走向唯一的方向，就是向内。如果你觉得好累，连参究自我都提不起力气，那也没关系，在心里把这份疲惫交出去就好，不需要靠自己一个人顶着。你记得南德夫的预言吗？他把老圣师的脚搬来搬去，到处都冒出灵茄，到处都是，他怎么搬都搬不到没有的地方。你的孤独也是一样，你一直想找一个有同伴的地方，可是你往内看的那一刻，就会发现到处都是真我，根本就没有没有他的地方。